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俄国防部长绍伊古星期日23号同西方数个国家通话时表示，担心基辅正准备使用装弹攻击嚟诬陷俄罗斯。星期一仲话乌克兰装弹嘅放射性同位数将喺大气中扩散长达1500公里。污染范围可能覆盖波兰。对此，美国、法国、英国联合发表声明，强烈驳斥俄罗斯对乌克兰使用装弹的讲法，他们拒绝俄罗斯显而易见的虚假指控，警告俄国不得利用任何藉口扩大冲突。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星期一谴责莫斯科的讲法是荒谬而且危险，同时表示自己已经同国际原子能总署总干事格罗西通过电话，邀请他派出专家团队到乌克兰调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日更是强力驳斥，指称只有俄罗斯有能力在欧洲使用核武。不过美国军方一位高阶官员星期一透露，美方没有掌握迹象显示俄罗斯已决定在乌克兰使用核子、化学或生物武器，其中包括所谓的装弹。这一位不具名的军方官员向法新社记者表示，乌克兰人没有制造装弹，我们亦没有掌握到迹象显示俄国人已经决定使用核子、化学、生物武器，这一项评估亦包括装弹。装弹是一回使用常规炸药传播放射性物质的装置。美国核能管理委员会表示，绝大多数装弹不会释放足够的放射性物质，导致人员死亡或罹患重病，但是可以引发恐慌并造成污染。美国国防部长卢艾德·奥斯丁星期日同绍伊古通电话，五角大楼表示奥斯丁拒绝了俄罗斯为冲突升级制造任何藉口，同时亦重申了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非法而且毫无道理战争期间双方保持沟通的价值。乌克兰国防部长阿列克谢·列兹尼科夫星期一还同奥斯丁讨论另一例俄罗斯核讹诈行为以及自由世界应作出的反应。美国司法部长贾兰德详细介绍三个不同的案件，分别是中国情报人员在美国境内骚扰异议人士，试图干预据信是华为的中国电信巨头遭到起诉案，以及施压美国学者为他们工作。贾兰德指出，这一些案件显示中共试图干涉美国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并破坏我们保护这些权利的司法体系。他在记者会中说，司法部不会容忍任何外国势力企图破坏作为我们民主基础的法治。根据其中一份提交给纽约布林克林联邦法院的文件，两名中共情报人员何国春和王晶因试图阻挠美国对总部设在中国的一家全球电信公司的刑事调查，合谋贿赂一名执法人员，来到提供有关证人证据的机密信息，以及可能对该公司提出的额外指控信息。被告向该名美国执法雇员支付了$61,000。投诉虽然没有点名涉案中国电信公司的名字，但起诉书中包含的细节表明该案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有关。美国政府称何国春和王晶在2007年2月首次和这一名执法人员建立关系。该名雇员后来在联邦调查局的监督下，开始以双面卧底身份对付中共情报人员。就在上个月，何国春和王晶据称还给了该名员工$14,000外加价值$600的珠宝，以图获取敏感信息。2020年2月13号，美国司法部发表新闻稿说，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其四家官方和非官方子公司及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纽约联邦法院被控密谋违反反勒索及受贿赂组织法等16项控罪，其中合谋窃取商业机密一项控罪，指华为长期以来使用欺诈手段窃取美国公司的先进技术。英国前财政大臣辛伟成在下议院领袖摩丹特宣布退选后，成为保守党党魁，英国新首相。辛伟成指出，英国现在需要的是稳定和团结，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团结党和国家。他提到，英国是伟大的国家，但现在无疑面临深刻的经济挑战，只有齐心协力才能够克服种种挑战，并为后代子孙建立更美好繁荣的未来。身为印度裔移民第二代，辛伟成是英国史上第一位非白人首相。他星期一下午在保守党总部发表约90秒的简短谈话，提到能够领导执政党保守党，回馈英国这一个带给他很多的国家。他感到既谦卑又荣幸，他承诺将以正直谦逊的态度服务国家，日以继夜为英国民众努力。辛伟成在谈话开头肯定10月20号辞去党魁一职的卓惠斯任内的表现，指出他面对的是国内外异常艰难的情势。负责党魁选举事务的保守党团1922委员会当日下午2点正式宣布辛伟成当选党魁。辛伟成约半小时后在1922委员会对同党国会议员发表闭门谈话。根据英国媒体引述的在场国会议员讲法，辛伟成强调保守党如今不团结就是死路一条，他亦都提到不会让大选提早举行。受到食物及能源成本飙升拖累，英国恐将陷入衰退。路透社报道，辛伟成2015年首次当选英国国会下议院议员，在短短几年内，在今日成为英国逾200年来最年轻首相。如今他背负了带领国家渡过经济危机的重任。此外，辛伟成即将面临保守党党内挑战，部分党内议员责备他是推翻前首相约翰逊时扮演要角，并且担心他不具有赢得选举的特质。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星期一下午会见了辛伟成和即将卸职的现任首相卓惠斯。根据威斯康辛州一项最新民调显示，在威斯康辛州竞选中，现任共和党参议员罗恩·约翰逊和民主党挑战者曼德拉·巴恩斯仍然势均力敌，这个让这一个关键战场州的参议院席位成为重中之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调查指出，现任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逊在威斯康辛州可能投票的选民中仅领先一个百分点。50%的人表示，如果今日举行选举，他们会选择共和党人，而49%的人说他们会选择民主党副州长巴恩斯。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项民调的误差幅度为 4.5 个百分点，意味着两人实际上打成平手。该民调结果亦都表明，在距离中期选举只有2个礼拜之际，竞争仍然非常激烈。另外，民调显示，几乎所有即达到94%的可能选民都表示，他们已经将票投给哪一个已经决定了主意。只有6%的人说，他们可能会在11月的大选前改变主意。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这一项民调是在今个月中进行，共调查905名威斯康辛州登记选民，其中714名是可能选民。 分析选举的无党派在线时事通讯附黑政治报告，目前亦将威斯康辛州的参议员竞选评为胜负难分，但稍微偏向共和党参选人约翰逊，这个同他今个月较早时候的评估相同。总部位于巴黎的国际人权联盟在23号晚间在巴黎市政府举行创立100周年的纪念晚会，欧洲各国领袖和全球超过150位人权斗士皆共襄盛举。台湾驻法国代表处及驻法代表吴志忠亦作为贵宾受邀出席。当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法国总统马克龙都以影片致贺。欧洲议会外委会人权小组主席艾瑞纳、法国人权大使波里昂及巴黎副市长罗梅洛、米歇尔等人则到场参加。国际人权联盟成立于1922年，是历史最悠久的世界性人权非政府组织，集结了117个国家的192个会员组织。在大会开幕晚会上，巴黎市负责人权与反歧视的副市长罗梅洛·米歇尔在致辞中特别代表巴黎市政府传达对台湾的支持与关心，同时谴责中共对台湾的威胁以及对人权自由的迫害。晚会中多位致辞贵宾皆表达支持台湾，并在提及驻法代表处时使用台湾大使馆与大使等称呼。国际人权联盟执行长莫瑞尔则在演说中回应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近日在20大的演说，表示这个是一个号召全球所有人起身反抗的信号。国际人权联盟国际倡议负责人马德林则表示，国际人权联盟向来支持台湾民主对抗中共威胁，这个是我们的责任。他亦表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20大演说中对台湾发出的讯息令所有人都很警惕，当前的危险已摆在眼前，国际社会必须强力反应。马德林仲指出，未来将会更关注外国企业的角色，例如透过联合国和欧盟禁止任何强迫劳动的供应链，让企业负起责任，在不经改善强迫劳动之前应该停止前往中国投资。